今天是十二门论的第六讲，我们前面讲五讲了，把十二门论的第一段两个主要的意思讲的应该是比较详细了。这个大家不要嫌讲的详细，大家应该嫌呢，说我都学了五讲了，我这里头的道理是不是听明白了。这个里头那个最后那告诉我们了，说大乘啊就是个空字儿，你懂了空字儿就懂大乘了。就这么一个空字儿，我们听了多少节了，多少佛给我们说，到今天你相信这个空字儿了吗？你能理解佛为什么说五蕴空了吗？你想想这个道理。心经观音说照见五蕴皆空，就这么一个五蕴皆空四个字儿，心经在那儿反过来倒过去拆开了啊，说五蕴空，然后先说色空，受想行识也空，就是在那儿重复这个空字儿。一个空字儿讲了200多字，都就是重复了，更不要说金刚经5000字还是重复这空字儿。从各种角度各种道理反复地讲这个字儿，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因为我们凡夫啊，无始以来执着有太时间太长了，太顽固了。哎，你听200字不行，听5000字不行，佛呢说了16会般若经，就讲这个空字儿，讲了500多万字还是不行。你看今天我们学佛的，知道佛说的对，也知道佛在说空，相信佛说的空就是空的有几个？顽固啊，这个只有的邪见顽固，就这么顽固。所以啊，你不要怕详细，你就在这听，争取把每次讲的每个道理啊，争取听明白。这么一遍一遍的呀，就这个角度那个角度，你看12门就分12个角度，都把每个道理都听明白。你如果最后说我明白佛为什么说空了，这世界就是空，我跟你说，你这已经解决了你多少劫以来你没有解决的问题。你如果理解了佛法这个甚深的真实意，就这个空字儿，你什么往生净土什么这都不在话下，你跟佛心心心相应了，跟佛心一致了，你念的这个佛就是念的佛心，那你说你这个念佛，这就是咱们说的实相念佛，你念的就是诸法真实相。所以啊，咱们讲十二门论，你就记住它就是在讲一个空字儿。你如果最后理解不到空上，你最后理解还是觉得这都有啊，行了，你这就没入门，12门你一个门也没入。咱们今天重点啊还是讲这个第一个颂的。从咱们举新的例子，你仔细的来听，是不是在你心里头能够认可他这四句话。你最后听觉得，哎呀，这龙树说的太对了，佛就是这个意思。你看，就是要把功夫下在自己理解这些话上。讲这个颂的呀，说老实话，说你懂了空就懂了大乘，这个颂的就是讲为什么空的道理。你要是懂了这个颂的，你就懂得了空的道理，你就懂得了大乘，你就具足了6波罗蜜，你就成佛之路已经畅通无阻了，就听懂这个颂的道理。所以说呀，不再多说我诵大藏经啊，我越藏越了多少遍了，在你理解没理解这个深度，你认可佛说的空不认可，说佛说空就是空，我知道他为什么说空，认可，而且呢你还能听明白讲清楚，别人问你说这明明有，你为什么说空啊？你能给他说，你说有是错的，你说有是颠倒梦想，真实是空， 还得给人家把所有的道理都能回答。所以这个功夫啊，下在这个就是琢磨佛说这句话的意思，琢磨他是怎么想的，你尽量去跟佛的那个心呐、一致啊，你明白了，哦，原来佛说的这个意思，原来佛心里头整天想的是五蕴皆空，哎，是一切如梦幻泡影，原来佛说的是大实话，把功夫下在这个上边。所以啊，不要先啰嗦啊，你就每一遍啰嗦的时候，你就争取把那个道理，我这一次就要把它掌握。哎，我们老是感觉啊，我听懂了，实际上前边还有很多，因为你不知道你没听懂的那个是什么，就是人们不知道他不知道的是什么。哎，所以啊，这个前边我们刚念了，说佛法甚深，佛法甚深意，深到什么程度呢？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它更难懂、更深、更这个就是不好懂的。哎，所以呢，你能在一堂课里头，你说，哎，我有体会了，我摸着门了，哎，我觉得佛，哎，我知道佛说的什么意思了，你这就是很了不起的了啊。在这个开讲之前呢，我们把前边五节课讲的东西那个思路啊走一下，你看你是不是忘了，或者是不是能够里头的道理明白。前边我们就讲了十二门论的第一段，就是这个第一颂前边呢这段话，我们前边一直五讲讲的是这个。这都是一些我们必须要明白的道理，就是说如果你不明白这些基本的道理，你后边听不懂，哎，不可能听懂。为什么我们现在多少人学了多少年中论、十二门论、般若经，还是不理解佛为什么要说空，不知道观音为什么说空？为什么？就是因为有很多这个基础知识啊，他根本就不明白。你比如说大小乘都分不清，他都不知道大乘是讲空，上来整天就是在那儿啊，佛法是三法印啊，诸行无常，这一切都有，还以为自己讲的大乘，你那连空都讲的空都不是，你怎么可能懂大乘？怎么可能懂心经？怎么可能懂中论呢？根本就把大小乘搞混了，哎，整天在那讲小乘，小乘根本就不讲法空，哎，他就讲法有，啊，还三法印是佛教法印，三法印是小乘的法印都不知道，大乘法印是一实相印都不知道，你说你怎么可能读得懂大乘经？哎，三师判教都不知道，哎，你怎么可能知道？说上来一句话就把你吓着了，上来十二门论说了，说是故我今但解释空，但解释空，哎，但空，这在我们佛教里头有名的但空见就是完空见。那十二门论说我就是但空，那他是不是完空啊？你也想，那龙树肯定不应该是完空啊，那为什么呀？你就不懂。哎，我讲但空，但是不是完空，为什么？你能分清楚吗？你不学三师判教，你不知道二十说法就是说梦中法，有没有？般若经就告诉你说梦中法彻底没有，这就是真理，一点都没有问题。哎，你不知道这个三师判教，你就不敢空。所以咱们前面讲的这些基础知识啊，都是非常重要的基本知识，你必须明白这些道理，你才可能读懂心经、读懂般若经，哎，读懂中论。所以啊，没事这个前边的讲座呢还回去要听，把那些道理啊要听明白，你别觉得说我明白了，你听第二遍，你第二遍听的时候你再试试，你又听着，哎，这意思我怎么头一回没听出来啊？哎，因为你学的多了一点，你就会理解更好，理解更好了，你就能听出更好的意思来。哎，我们把这个前五讲的这个思路走一遍啊。前五讲这一段讲什么呢？两个问题，一个是大小乘区别， 一个是般若经只说空，为什么不是完空，就是这么两个道理。第一个说大小乘的区别，我们看这个原文啊，十二门论第一门叫观因缘门，上来就讲摩诃眼，我们就从这里头啊抓它三句话，就是大小乘区别的最重要的。他说这么一句，他说摩诃眼者于二乘为上，故名大乘。这个标点不对啊，故应该是跟名挨着，故名大乘。为什么我们叫大乘呢？于二乘为上，二乘是指的圆觉乘跟声闻乘，这两个合起来呢叫小乘，所以我们就一个小乘把二乘就概括了。说与小乘为上，说你大乘比人小乘大在哪儿啊？为什么在它上边啊？我们的回答很简单，打了个比方，大乘是爷爷，有大乘，有发心成佛的人，他去修大乘才可能有人成佛，所以呢有大乘才能生出佛来。哎，大乘是产生佛的，有了佛呢，有佛才有人说佛法，小乘才能够找到佛去听小乘经，小乘是佛的佛子。你看这关系不就清楚了吗？大乘生佛，佛生小乘，大乘是小乘的爷爷，关系多清楚。所以呢大乘是根本乘。哎，现在很多人呢搞颠倒了，说小乘是根本乘，它长什么呀？阿罗汉辟支佛一得阿罗汉果，入涅槃去了，世界上没这人了，哪儿都找不着他了，他生什么呀？什么都不生。人们要都修小乘，都修成阿罗汉，都去入涅槃去了，世界上就永无佛法，众生就永无解脱的希望了。所以佛说小乘是骄牙败种，说的多么准确。这是为什么大乘比小乘高啊？为什么大乘是根本。第二句，又能灭除众生大苦，于大利益事，故名为大。就是说大乘呢它能灭众生大苦，小乘呢是灭小苦。小乘灭的小苦是什么呢？是连世间的人都认为是苦的那个苦，就是贪嗔痴。哎呀，想得到什么得不到，这心里头着急上火呀。哎，别人阻碍他了，发火怒啊，又杀又砍，发动战争。世间人都认为这是苦的，这种苦，小乘只灭这个苦，这叫粗苦。大乘是灭什么呀？灭一切苦，就是连这个，就是说我起来我起分别，我每天我多少事情要判断，我要观察，我要调查，调查了我还得去判断这是真这是假。在这里头大乘菩萨以分别为苦，这是大苦。有多大呀？从你脑子开始活动就是苦，一直到你无蒙睡眠，你做梦都还在那苦了，是吧？有分别就是苦，这才叫大苦。所以呢大乘让你从这个生死长梦中醒来，就能灭这个大苦，于大利益事，能够给你一个大利益。这大利益大到什么程度呢？说给你做金山什么，那是给你苦。他给一个什么大利益事呢？从梦中一醒来，你正到三界唯有心的时候，你的心跟众生一样大的时候，你把你心里的错误观念说啊，有物质，这个物质对我是，我对物质是没有办法的，它是客观存在的，把这些自己限制自己，自己害自己的这些邪见都转成三界唯心的正见的时候，你这个心呐就无所障碍，你就是佛。 你就是法力无边，哎，你知道世界上一切信息，所有众生心你全看得明明白白，你想怎么度众生怎么度众生，你达到了人类智慧的顶端，最高水平的智慧，你可以去度一切众生，就是这里头自己认为自己笨的，自己认为自己聪明的，你也可以告诉他，你别以为你啊，你在那儿你聪明还觉得你过得不错，实际上你一大堆烦恼，哎，你自己甚至你自己有的人自己认识不到那是烦恼，哎，有人认为享福不是烦恼，哎，大力一事就是能让你得到最高智慧，所以它叫大。第三句话，又以此称能尽一切诸法边底，故名为大。什么叫尽一切诸法边底？一切诸法，那就是所有的法，它的边底，尽边底，就是你能摸着它的边，摸着它的底儿。一切法你全知的意思，没有你不知道的法，这叫尽一切法边底。所以在佛这就叫正遍知，正确的普遍的知道一切法，没有他不知道的，所以你问问题难不到佛。所以这大乘啊，小乘是什么呢？他连这是梦都不知道，他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的，他在这个万法呢他都不空，他只空这个万法里的一点法，就是什么呢？认为有我，这个我执是错的，没有我，但是我对的万法呢是客观存在的。等于小乘是把大乘空掉的万法呀，只空掉了一法，剩着9999个围着他的法都没空，他就把我空掉了。而且你想，他万法不空的话，他那个我执啊，其实空也不是彻底的，也不是彻底的。所以小乘法呀，跟大乘法对比起来，大乘法证的空性如大海，他是把梦全部空掉的，小乘法证的空性呢如一滴水，哎，它只是在万法当中空掉了一个我执，哎，它没有空万法。所以呢，大小乘这几个三点大小对比的法义我们过了一下，下边过最重要的，就是大分深意所谓空也。我们这个十二门论的大分就是主要部分重点，深意就是它的核心，也可以说因为十二门论是解释这个般若经的，所以也可以说般若经的重点核心意是什么呢？就是佛所说的那个空啊，就是一个字，就是空，这是整个般若经的核心，集中这一个字儿。若能通达释义，你要是能懂了什么叫空，为什么佛说空，即通达大乘，你就整个大乘全懂了，具足六波罗蜜无所障碍。哎，你就说为什么我通达一个空，六波罗蜜就都具足了呢？因为我们现在啊理解那个说布施持戒，你要是不懂空，你那不叫六度，你那叫布施，你那叫世间布施，哎，你那个布施呢是得世间大福报，它不能渡你到涅槃彼岸，它不能从梦中把你唤醒，所以呢那不能叫渡，你到彼岸才叫渡吧。所以你要是不懂空字，不懂那个般若波罗蜜，不懂空字，你的前五度啊都不是波罗蜜，就是都不能到彼岸。你在这持戒忍辱，好，你修的这个人呐，面貌非常好，再一生是大富长者啊，脾气也非常好，朋友也非常多，发大财，当大官，哎，你是这个报。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认为梦中都是真实的，你从梦中醒不来，所以他你的这布施持戒忍辱都变成大福报了，他就不是波罗蜜， 你要是通达了空就不一样了，你一通达空呢，行了，你整个大乘都懂了，具足六波罗蜜，就是你六度都有了。为什么呢？你还虽然你还是去布施，你跟那个原来不懂空的时候一样啊，你印经书你还是去布施，但是现在呢，由于你知道空了，说我没有，他没有，经书也没有，我这是在梦中度众生，我度了众生，实际上呢并无依众生而得度者。哎，你知道是空，好了，你这个记忆就是把你从梦中唤醒的清净种子，就是无为法种子，就是你的法身种子，你将来成就佛的大法身，全是佛法组成的法身。你这佛，你这法身哪来的呀？就是现在你学一点佛法，哦，原来佛是这么个思想啊！好，五蕴皆空我记住了，一切如梦幻泡我记住了，啊，原来是梦中度众生，度了实际无意众生可度也记住了，这就是你成佛的法身种子。你就这么一点一点，你的最后圆满法身是这么积累起来的。你凭什么到最后成了佛？你说一切众生我都知道怎么度，你从哪儿？你从哪儿学的呀？就是你在现在在学佛经的时候，一句一句记下来的。哎，这叫学佛。所以呢，你有了这个智慧度，有了空性智慧、空性正见，你的前五度呢就都变成了波罗蜜，都变成了什么呢？度过生死苦海的，能到达涅槃彼岸，能从梦中醒来的空性正见法宝。所以懂了空字你才具足六波罗蜜，你不懂空字一个波罗蜜也没有，一个度也没有。因为你不懂空字，那就是说我觉得这五蕴是有，好，连智慧你也没得到，前边全部六波罗蜜都没有。所以这六波罗蜜啊，关键就在你懂不懂这空字。所以懂这空字多重要啊，你懂了空字啊，所有的障碍都没有了，都打通了，无所障碍。所以这个因为空字这么重要，是故我今但解释空，我就只解释这空，你明白了这空，是不是龙叔就完成任务了，就把你渡了，是不是啊？所以他只要解释这个空字行了，一切般若经，一切大乘，一切佛法，诸佛的真实意全都在里头了。所以龙叔说我广解释空，这才是真正解释我们解决我们这个学佛法度生死苦海的这个关键的一个字儿。说为什么他这个但解释空，他不是那个完空啊？我们就看这个图。佛法呀，佛在解释密经里头，把世界上最深的秘密解开之后，就是说。世界上你要解决问题，你要找这个问题的原因，但是你找不到根本原因了，你就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说所有问题的最根本原因在哪儿啊？原来就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心里记了很多错误的观念，现在这个错误的观念升起来就成了我们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最大的一个错误观念，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对它是没有任何办法的。由于你有这个错误观念，好，你就认为什么呢？我没有办法，那客观物质我有什么办法呀？啊，所以你就自己把自己，你自己认为我的心不能自由，哎，我有障碍。障碍是谁竖的呀？是你自己给自己竖的障碍。那你有什么办法呀？就好像精神病人一样，没有人骂他，他说这也有人骂他，那也有人骂他，弄得他每天很懊恼很紧张，你这有什么办法呀？ 自己认为有人骂他，他自己就烦恼。我们所有的烦恼啊，都是这么来的。你自己认为有障碍，有烦恼，都是自己树的。说那我现在学佛，我知道了三界唯有心，没有障碍。可是呢，我从这墙这儿，我还是走不出去啊，我还得从门走出去啊。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原来你熏的那个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这种邪见呢，熏的太多了，所以呢，它的结果就是升起一个让你感觉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假梦。你现在熏习说物质不是客观存在的这个正见的力量呢太小，这个心的力量呢比那个邪见的心的力量啊小，所以呢它碰不过那个，所以那个你走到墙那儿呢它就是硬的感觉。为什么呀？你心里头大量的那个记忆啊，是那个墙是硬的，人是过不去的。就好像那个幻听的病人说，那个人就在那骂我，他是真的能够听到一个声音在骂他，说他哎那儿本来没人，他怎么能听到呢？因为他心里有这个记忆，他的记忆就把这个声音升起来了，所以他真的是听到那儿，就是位置很确切，哎，人很确切，他就听到有人在骂他。怎么回事啊？他原来的错误的记忆升起了现行。我们现在也是，为什么你从墙这走不出去？就是因为你过去错误的记忆升起了现行。如果你这一生，比如说我就修禅定，我就修心外无法，很可能，这当然个人善根不一样啊，这个个人障碍大小不一样，很可能你就能从墙这走出去。不要说你专修这一项了，就有好多人没专修。你像那个圆英法师，他有一次就是正在屋里打坐，他突然想起来有个什么事儿没办，我今天得赶紧去，他就赶紧起来就出门了，走到院子里头了，他突然一想不对啊，他说刚才我那个打坐是插着门的，我出来了好像没开门啊，他再扭回头就推那门，门推不开了，因为里头插着还没动。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他在打坐的时候呢，他认为物我两忘，心体都空了，他心处在这个，他觉得说哎，我得办什么事儿去，他因为他这个时候那个状态很好，心体都是空的，所以他就能走出去。等着他走出去呢，他这个种子力量小，他那个叫染污种子的力量又恢复正常了，又起作用了，哎，他就又想起来了，哎，不对啊，我怎么没开门就出来了？实际上没有门，哎，但是他呢，他因为没故意修这个关，他还是一恢复，他就是恢复的我们平常人的感觉，他就想，我没开门，我怎么可能出来呢？我回去再看看，一看果然门没开，哎。这一类的呀很多，就包括那个平常修行的居士里头也有这种事儿，哎，打坐的时候想起什么了就出去了，有很多人睡觉的时候也就出去了，嗯，这个很多。也就是说究竟说这个障碍在哪儿？就在你心里，你心里没有障碍就没有障碍。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什么呢？你心里头修正见，修空性正见，你修的力量大了很难说，因为你说我现在这一点还这个没这概念了，你知道你前生的基础是什么呀？很难说呀，哎，说不定你修一修就会有把前生的修行的善根这个就给招动起来，有可能你就很深的感悟。佛在这个解深密经里头啊，把最深的秘密解开之后，佛就对他的一生判教做了一个分了一个阶段，做了一个判教。 记住佛的判教，这是我们能够读懂佛法的真正圆满的最准确的真理的标准。别人解释佛说，他解释的对不对都不如佛，你就看着佛说，最准确。所以我们呢来看一下这个佛把他的一生的教法呢分成了，他说我一生啊就说了三个佛法，三种佛法是分三个阶段，分次第说的。我们现在为了好记啊，我们就说佛呀说的这教材啊可以分小学、中学、大学三个阶段。我们先来看小学阶段佛说的什么。佛说第一个阶段呢，我是给小乘发去声闻乘者，微微发去声闻乘者，说了一个什么法呢？四个字，叫法有人无。就是因为小乘他说我贪嗔痴烦恼太苦，你教给我一个办法把这烦恼能不能断了呀？佛说好办啊，说虽然这个法是有的，但是在这个法里头啊没有一个人我，你认为有一个我要为我贪要为我嗔，他说你这就是傻了，实际上没有那个我，没有那个我，把我执放下就没有贪嗔的烦恼。注意法有不是佛法，法有是我们凡夫的凡夫见，无始以来我们所有凡夫都认为我们周围的法是真实存在的，法是有的，这个佛没有动他动小乘的邪见，但是呢在里头给他加了一点佛法，就是什么呢？这里头没有一个我，你认为甭管你想的那我是个灵魂啊是个什么呀，反正就是你认为有我那就是傻，那你就断不了烦恼。法有人无，第一阶段佛说了，给小乘人呢说小学的法，讲了一个法有人无。到这个人修了一定的时候呢，他一修呢，减轻我执放下我执，果然烦恼就轻了，烦恼就断了，很高兴，说这佛呀谁都断不了烦恼，佛能断烦恼，这佛说法说的对。然后呢他就没有粗烦恼了，他就会感觉这个细烦恼是烦恼了。这就跟那个说你人原来吃不上就觉得啊我什么时候能吃饱就好了，等他吃饱之后是不是他就心满意足了？绝对不会，他就又感觉这儿这穿的也不行了，这住的也不行了，他就感觉原来不是烦恼他就是烦恼了。这小乘啊断了粗烦恼之后，他就感觉每天我这还得睡觉还得起床，还得脱钵，还得这个持戒还得修行，这也是挺啰嗦，修不好了还退啊，退了我还得重新修，觉得这他就觉得这是事儿了，就问佛说那人没有我，那周围的法有没有啊？佛就给他一看因缘成熟，就给告诉他了，讲第二种法叫什么呢？不但没有人我，法我也没有，人法皆空。这是什么经呢？这就是般若经讲的内容。我们这个世界里头啊就分两大份法，一个是你认每个人我们认为有个我，然后呢我之外全是我所见我所听我所触我所闻我所想我所知的法。我们世间一切法可以分成我跟我所，你看所见所听所感觉加上你所想的法，是不是你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呀？小乘只空了一个我，没空那个万法。现在佛说呢万法皆空，好，人法皆空，结果你梦里啊就全都没有了。所以佛就用了一个梦喻，很简单，说一切有法如梦幻泡影，告诉你就跟梦一样，这多好理解，梦里头我也没有我所也没有都是空，你梦一醒好度一切苦。这就是般若经， 所以呢这就上了中学。你看金刚经佛说了，佛说什么呢？你看金刚经佛说，须菩提，以要言之，金刚经是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如来未发大乘者说，未发最上乘者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般若经啊，是为回小向大发菩提心的人说的，就是刚从小学升中学，说我发菩提心，我要成佛，佛说好，我给你讲般若经，一切如梦幻泡影，你从这梦中一醒来，你就是佛菩萨。所以般若经啊，是给发大乘心的人说的，这是第二阶段，刚回小向大，刚发菩提心，说的多清楚。未发最上乘者说，这句话大家要记住，大乘是最上乘，大乘上边佛说大乘上边不可能再有乘啊，好好记住佛的这个话，以后会有用的啊。好，这是第二阶段，佛开始给这个就是小乘啊，大家对比一下，说大乘是发菩提心，就是发觉悟心。我们说什么叫觉悟心，就是我要觉是醒，悟也是醒，我发觉悟心，我要从生死常梦当中醒来，哎，这叫大乘，是发菩提心。小乘呢不发菩提心，因为他认为周围都是真实的，不是梦，哎，他不发觉悟心。他发什么心呢？他发出离心。他为什么发出离心呢？因为他认为周围的法是真实的，他认为世间是苦啊，是真实的，你要是在这个世间你就离不了苦。我们说过，你要是认为这个我们现在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好，你就永无解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真实存在的世界呀，你是消灭不了的，真实你怎么消灭啊？而且你也是跑不了的，你不可能说我从真实跑出去了，真实是改变不了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认为我们面前这个六道轮回的世界是真实，那你就永远消灭不了六道轮回，你就得永远轮回，永远痛苦，你就不可能解决你的问题。真实吗？苦是真实存在的话，那你就是永远脱不了苦，你怎么能脱离真实呢？小乘呢，他就把周围当真实了，所以呢，佛只能让他发什么呢？哎，这世间太苦了，你要出离世间，到一个涅槃的地方，要躲开世间。哎，这是小乘的方便说法。实际上，有没有这个世间，这个苦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不是，它是你自己原来邪见给自己造成的一个梦。你认为苦是真实存在的，记了好多这个错误的记忆，结果你就老做一个特别苦的梦，哎，这个苦不是真实存在的。你要是知道它不是真实存在的，你能从这个梦中醒来，度一切苦啊，没这些苦，假的东西你才能够消灭它，错误的东西你才能够纠正它，真实的东西你怎么没法改变，真实没法改变，哎，假的东西你才能改变。说哦，原来我想错了，原来物质世界不存在啊，原来六道轮回是空啊，哎，错误的哦，我改变，我知道了，也是跟那个永嘉大师正道哥说的是，梦里的时候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啊，我知道真理了，我学这个佛，哎，解决你就能解决这问题了。所以发出离心呐，不是正确的道路。我们在前边专门读了《法华经》的化成玉品，佛在里头告诉我们说了，二乘所证涅槃非真实也，是佛给他们变化的一个化成，因为他们发不了大心， 所以在半道给他们画个城，让他们到那歇会儿。等他们吃饱喝足了，睡好了，有精神了，佛就会把画城怎么样啊，收起来，告诉他们说，你们所作未办，你不是想脱离苦恼吗？你还没脱离苦恼了，你还没走到这个涅槃了，没走到真涅槃城了，没从梦中醒来，不算真正解决问题。那个时候再告诉他，他就能回小向大了。哎，所以啊，大乘你不能发出离心，你一发出离心，你观点世界观就错了，你是把世间当真实才发出离心，说我要躲开世间去入涅槃。大乘是发菩提，我要觉悟，哎，我知道这是梦，我知道它是梦，我就不怕了，我就瞧不起它了，哎，虽然现在我还在梦中没醒，但是我知道这不是真的，哎，我就在梦中修佛法，梦中度众生，很快我就能醒来，哎，一醒来跟观音一样，照见五蕴皆空，一切苦啊，根本就没有。原来我怎么觉得有啊，这是颠倒梦想，这是自己骗自己，哎，这是邪见，自己原来种的邪见害了自己，做这么一个噩梦，哎，噩梦醒了就没事儿。所以那个平常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话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用到佛法这就更彻底了，是不是啊？天下什么事儿都没有，连天下都没有，你认为有天下，你才有那个天下那些烦恼，哎。所以你看，你懂得了这个，然后啊，注意啊，这人一听，哎，佛说的有道理，我听明白了，这就是梦幻泡影，就是醒了就没这些，我听明白了。这个时候，我们说了，他必然要有第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如果原来他不信这是梦的时候，他不会有这个问题，他认为这是真实的时候。你看那个金刚经里头，他没听懂金刚经的人，哎，他去听金刚经，到他听懂了，说我真的相信这是梦了，这个时候他必然要问，如果我这是梦的话，那这梦哪来的呀？梦里的都没有，那这世界上有什么呀？他必然要问，否则的话就成完空了，是吧？你如果认为世界上只有梦的话，你又知道梦里头都没有，那不就世界上什么都没有，不是成完空见了吗？他必然要问，世界上还有什么呀？佛说，一看，好，孺子可教，有进步，又开始登第三个台阶了，开始问最后最深的秘密了。佛就会告诉他说，你放心，你梦一醒啊，就会看到世界的本来面目。世界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呀？每个众生都是一个能做梦的心，他正在做那个梦，他认为梦里都有，实际上梦里都没有，有什么？只有那个能做梦的心。哎，那就问了，说能做梦的心什么样啊？佛说，那个心呐，就是一大堆记忆，就是原来那个颠倒梦想的记忆，哎，颠倒梦想就升起一个你认为有六道轮回的梦。你要是从那个梦中醒来，没那个梦了，那没有障碍了，你的心就自然一看，世界上啊全是心，啊，周围的朋友、佛菩萨都是一颗心，大家都一样大，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哎，众生每个众生都是一个心，佛菩萨呢也是一个心，跟我们一样，原来他也是凡夫，都是颠倒梦想，后来他听前面的佛说呀，说金刚经，说心经啊，他熏了正见，他醒了，哎，他把那个邪见的种子都换成正见了，所以他法力无边，哎，得到无上正等正觉了。心还是一个心，跟我们一样大，哎，没有差别，差别在哪儿啊？观点不同，看法不同。修行是修什么？就是改变看法。 就真正的修行就这么简单，真正的修行就是改变看法。说我现在我为什么我要用经书去跟别人结缘呢？我要法布施啊，改变你原来认为这个就是物质实有啊，这个是我的，那个是他的，在这里头贪的烦恼，为了对治你这个贪的烦恼，哎，所以我现在要修布施。哎，虽然是梦中，我布施了也没布施，那我布施的意义在哪儿啊？你留下了布施的记忆，留下了正见的记忆，积累了法身种子，积累了把你从梦中唤醒的清醒意识，这叫清净种子，这是真正的修行。所有的修行都是为了这件事儿，留下空性正见的记忆。所以你在这儿，甚至就是说你在这儿这个坐着不动，你想的是一切如梦幻泡影，你留的是空性正见的记忆。哎，你说我出去了，我帮助一个人，我布施，你还是要有这个一切如梦幻泡影，还是留下空性正见的记忆。哎，我帮了别人也是梦中度众生，实际上一个众生也没度，时刻要有这个与空相应的这个空性正见，这就叫功德，无量的功德。说他怎么会无量呢？我就熏一个记忆怎么会无量呢？你送他一本经书，你度他，或者说你给他讲一个空性的道理，你说这一切啊，实际上如梦幻泡影，他听了你这句话，在他的心里留了一个正见的记忆，就成了他的一个法身的种子。他将来成佛圆满法身的时候，这里头就有你给他种的一颗法身种子，没你这颗他成不了佛，他的成佛就有你的功劳在里头。注意，他成了佛干什么呀？他又去度无数的众生，是不是啊？化身千百亿到无数世界度无数众生，他度的这无数众生里头都有你怎么样啊？法布施的功德在里头，他每度一个众生都有你的一份功劳在里头，他度的众生成佛了又去度众生，你说你这个功德能够计算吗？但是如果你在那儿这个就是没有空性正见，哎，我在这儿是布施，是这个什么，就是做了很大的功德，盖寺啊，那个盖庙出大力，但是你这个记忆呢，跟从梦中醒来没关系，跟佛心不相应，哎，不是你的法身种子，跟什么相应呢？跟加强六道轮回相应。哎，加强六道轮回相应，哎，还是得加强做梦，只是呢说加强了一个做好梦，但是我们说过好梦坏梦在这六道轮回里头没有意义，没有差别。因为什么？因为它是轮回的，好梦也有尽，坏梦也有尽，永远是轮回的。人在里头老是那个就是有力量的造恶，侵犯别人利益，贪欲无止境嘛。你看现在那些犯罪的贪官污吏，不就是有钱有势了就欺负别人嘛。啊，人欲望没有止境，你看他们那个奢侈劲儿，毫无道理的奢侈，为了奢侈而奢侈，哎，侵犯别人利益，然后呢借了债还债就要做噩梦，哎，噩梦侵犯不了别人利益了怎么办呀？只好付出还债，付出付出又攒点功德又有钱了，就这么来回。所以说如果你没有空性正见的话，你那轮回没有意义。好，佛说这三世说法， 给你说明白了，你一听，哦，原来我的修行就是为了修这个心，你还怕去空这个梦吗？你还怕有完空吗？你梦里头空得越彻底越好，你越彻底醒得越早，哎，你越彻底越高兴，你就知道《般若经》说一切法空，《金刚经》说离一切相则名诸佛，你必须离开这一梦中一切相，必须要照见五蕴皆空，你才能够真正见到世界的本来面目。你看佛给他三段说法说得多清楚，哎，你学了这个之后，你去读《般若经》，你还会害怕吗？般若经说的五蕴十八界都是梦中法，就应该是空的，哎，所以龙叔在这说我但解释空，我只解释说五蕴皆空，十八界空，十二缘起空，苦集灭道空，你空得越彻底，你听得越高兴，所以必须要知道佛的三十判教，你才会知道什么经是属于什么阶段，你才不会糊涂。否则的话一看，哎，小乘经佛说五蕴有啊，怎么到新经又说五蕴空啊，哎，糊涂了。为什么呀？不知道，那是小学，这是中学，你现在是在学小学还是在学中学，你先搞清楚。哎，到为时就是大学了，就把课学完了。哎，世界上有什么呀？唯有心。没有什么呀？没有梦中一切法。唯识无境四个字概括了大小乘一切法。无境的境就是指的梦境，这个境里头呢，不但包括般若经说的人法皆空，就是梦中全部的梦境，也包括小乘的法有人无，就是广空一个人，也包括在这个无境里头。无境把小乘中观小学中学课程全包括这个了，但是比小学中学比般若经多一个什么内容呢？多了一个你照见五蕴皆空之后你会看见什么，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是什么，本来面目是什么，告诉你了，本来面目是三界唯有心，世界最深的秘密给你解开了，从此佛法讲完了，没再没有秘密了。所以佛在这个三十判教里头，佛说世尊于今第三十中，就是在这个解深密经法会上，普为发去一切乘者，你看这跟二十不一样了，世尊在西第二十中是给谁说经说的般若经啊？唯为发去修大乘者，二十般若经啊是只为那个刚发菩提心的人，谁你一发菩提心说我要成佛，佛给你说般若经，这是进入大乘的第一门课，初级课程。哎，谁发菩提心，佛专门为发菩提心的人说般若经。到第三识，就是我相信了般若经学懂了，我知道般若经是佛说的是空，这个时候呢要问说梦里的都没有，梦外是什么呀？说三界唯有心，这个时候是世尊于今第三识中把那个甚深秘密给你解开的这个法会上，这是什么呢？普为发去一切乘者，为什么这个唯识可以给发一切乘者，就是说你学小乘的也可以，学大乘的也可以，你学人天乘的也可以来听，为什么呢？因为唯识啊把一切道理把佛说的法呀讲完了，什么问题都能给你解决，只要你愿意学，只要你想求真理，在这儿都能找到答案。你要是小乘中观就不行，他就是专门为某一种人说的，哎，你给别人说呢就不合适了，哎，就不是应激说法。 为什么？因为它里头是，你看第二识是以隐秘相，以隐秘相转证法轮。你看隐秘什么了呢？就是光说了梦中的法没有，没说梦外有什么，光说了什么空，没说什么有，隐藏了什么有没说。所以这个时候啊，他是针对广给发大乘发菩提心的人，就是说他问我面前的法有没有，给这个人他说空。哎，到这个第三识呢，才能给一发一切乘者人说。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以闲了相转妙法门，是以闲了相转正法论，就是在这儿呢，把一切有什么唯有心，没什么没有梦，一切有什么没什么都说清楚了，没有秘密了。所以呢，是闲了相转正法论，第一甚奇，最奇妙，最甚深，最为稀有，最少见。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学小学的人数最多，到升中学的人数就要少一点了，到学大学的人数更少。所以你在世界上啊，找学为师的找很少，哎，学懂的更少。为什么呀？因为它深比较难，哎，所以最为稀有。于今世尊所转法轮无上无容，注意唯识是最高的佛法，它没有再高的了，它上边没有佛法了。无容把所有佛法全讲完了，佛法里头没有留空地方，谁要说再有发明创造，我再发展出来了一点佛法，肯定不是佛说。记住一个大的趋势，由于世间人不知道真理，而且他认为我们认识不到绝对真理，他说我们只能慢慢的相对接近那个真理，所以他永远在找真理。所以他呢是蹬着前人的肩膀，就是这个人找到一点真理，他说哎，我再前进一步，他有创新，他有发展，这是科学的态度。就是什么呢？因为他找不到，他自己就承认我找不到真正的真理，我掌握不了绝对真理，我不可能掌握绝对真理，我只能说我比他啊高明一点。哎，实际上我们说整个方向都错了，你在梦里头找真理怎么可能找到真理呢？哎，但是佛法呢不一样，佛法是什么呢？佛把最圆满的佛法交给我们了，所有的一切问题都回答清楚了，我们的任务就是什么呢？就是去学明白，按照他的说的方法去修，你就能成佛。所以佛法呀是佛说的最圆满，后边学的人是什么呢？越学越丢。为什么佛法是先正法，然后相法，最后末法，最后就没佛法了呢？就是因为学的最好的人呢，他生在佛的年代，能见佛，亲自听佛说法。这个学的不太好的人呢，没有见佛福报的人，就只好去见佛的弟子，佛的弟子的弟子，弟子，哎，就是越往后投胎，越投胎离佛越远的人呢，他就是因为他修的不好，善根差，所以他生的离佛越来越远。那个法呢越传呢，你想一个圆满的法传的人不是佛，他不可能理解的跟佛一样，对不对？哎，而且他的根性还是越来越差的，所以这个法是越传呢越走样的。所以正法五百年，到了六百年开始呢，就一千年的相法，就是还像那么回事，已经变了，已经变样了。哎，相法一千年就是等于佛入灭一千五百年之后呢，从一千六百年开始呢，就进入末法，就是法就剩个尾巴尖了。那个尾巴尖是什么呢？就是法的形式还在，佛经在，庙在，和尚在，哎，佛教这个形式还在，但是它的那个正法的内容呢变了，丢，越来越少，正法越来越少，哎，变成末法。末法佛说是什么叫末法呢？就是邪说横行，哎，人们讲的那个都跟佛说的那个都不对头了。 哎，邪说横行，正法不行，能看懂佛经的人少了，所以它叫末法。所以佛法呀，是越发展越走样，是这样的，到最后在末法一万年，我们现在2500年了，那就是在9000年佛法就没了，没人能看懂佛法。记住，所以有的人呐，老在那儿这个就是啊，我创一个新宗，我创一个新招，那肯定不是佛法。佛讲的圆满，用得着你创什么呀？你就好好学，他就是学不懂佛法，他才创，是不是啊？学佛法学得好的人就直接讲佛说的话就行了，你看佛说的这个意思，哎，那才是佛法，哎，不能自己创，不能自己发展啊。好多人还我说，好多人认为什么呀，佛法也像世间法一样越往后越圆满，那就是把搞颠倒了，把佛法当成世间法了，那就是说原来我们找不到真理啊，越找越多，越找越多，佛法是那样吗？搞颠倒了，佛法是佛给的佛法最圆满，越搞越走样，越搞越少，这是佛法。哎，所以这些大的道理啊，我们都必须清楚，你才能够正确的判断你面前的一些法呀是正法还是邪法，这些都非常重要。好，复习就复习到这儿了。我们再看一下这三段啊。小学讲，给小乘讲，就是直着梦中法是真实的，说我要处理，我要入涅槃，给这人讲什么呢？讲法有人无。到中学讲人法皆空，这是般若经。我们现在讲的十二门论就是解释人法皆空的，就是解释般若经的。到唯识讲，世界上只有能做梦的心，哎，唯识无境。记住，你这就知道佛说的法呀，应该怎么划判教，怎么划阶段，谁跟谁什么关系，哎，你就清楚了。好，我们开始这节课的新课，就是第一个颂的。说为什么这个第一个颂的要这么重视，我们上节课也说了，论的第一个颂的呀是他的代表作，代表颂，哎，立宗颂，纲领颂。你学懂这一个颂的，全论都懂了。你懂了十二门论，全懂了，就是懂了中论。你懂了中论，就是懂了般若经，懂了般若经，就是懂了大乘。用这里头的话就是说，你通达空义，就是通达大乘，成佛之路无所障碍，哎，这都是原话是吧？所以啊，你听懂这第一个颂的了，你就听懂一切佛法了。咱们看看第一个颂的讲的什么意思啊？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众缘所生法，世即无自性。哎，在般若经里头，这句话说的最多的就是一切法无自性。哎，这就是般若经的核心。注意，话没说完啊，这个好像我们一般人都承认，但是下边一句话很多人就理解不了了。这话没说完，说你说这一切法有没自性干什么呀？我们上节课讲了，佛为什么非要让你说这个法有没有自性啊？为什么非扣这个自性啊？因为这个法有没有自性，这是判断一个法真实存在的标准。就是说我们判断一个法有没有，用什么标准判断，就是看它有没有自性。它要是没有自性，你多少人说它有都没用。它要是有自性，你多少人说它没有也没用。有自性就是有，没自性就是没有。下边一句话接着说啊，什么呀？若无自性者，如果是一个没有自性的东西，云何有是法？如果是没有自性的东西，它怎么会有这个法呢？ 这句话其实意思也好理解吧，就是说如果一个法它没有自己本身的话，它怎么会有这个法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法没有自性，那就是没有这个法，很简单。就这么简单的两句话，我们现在的人呐、看不懂。你们到外边你看大家讲法去，没有这样讲的，没有按这个佛法本意讲的。我们现在呢来这个开始讲这个颂的啊，先讲第一句，这个众缘所生法呀，注意啊，这不是佛起的名字，也不是龙树起的名字，这是我们凡夫起的名字。我们凡夫把我们这一切法呀都叫做，你看那个唯物主义世界观有一句话叫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着的，就是说我们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事物啊都跟所有的事物它都普遍有联系。这个联系很多了，说最基本的一个联系是什么，就是因果联系，因果关系。他认为这世界上一切事物啊，这个任何一个事物都是有原因的，哎，任何事物也是都有结果的，事物呢互为因果，哎，所有的果也是它产生后边法的因，所有的因也是它前边造成它这个因的果，所以因跟果实际上是一回事，就是任何一个法它既是因也是果，它既是众缘所生的法，它也是众缘。我们上节课说了这个呀没有区别，所以说众缘所生法里头包括众缘，你比如说桌子，它是一个众缘所生法，是木板啊胶水啊木匠啊时间呐、哎，一工作，这些众缘生了一个桌子，这桌子是众缘所生法。但是桌子呢它又是一个众缘，它是什么众缘呢？你比如说你要成立一个新家，里头就得有一缘是什么呀，桌子，是不是啊？我们要想办这个法会，我们就得摆好多桌子，众缘所生法生成一个道场。所以任何一个法它既是因又是果，它是它前边事物的果，它是它后边事物的因，哎，所以众缘所生法呀跟众缘是一回事。所以我们凡夫呀认为我们所有的一切法呀都是众缘所生法，都是由原因生成的。龙树呢在这儿是拿过来说，你们不是说这都是有因果联系吗，都叫众缘所生法吗？我就说他们这些法呀是没有自性的，都是没有本身的。我说过自性，你如果看不懂你去换两个字，自相自体，自性就是自体，自己，自身，本身，哎，这一切法都是没有自体，都是没有自己，都是没有本身的。说谁这么说呀，这个就是这个自性就是自体。我们来看龙树啊，他在中论里头，中论里头呢第一品也叫观音缘品，那个十二门第一品也是观音缘门，是吧，他叫品这叫门，哎，都是观音缘品。这里头龙树就直接告诉你了，自性即是自体。我们学完十二门呢，我们就开始学中论，哎，我们把十二门作为中论的一个压缩版，作为一个练习，哎，我们先拿十二门论练练手，然后我们去攻中论。所以呢我们在这讲的时候呢，龙树的话都是龙树的话，我们直接用龙树的话证明龙树的话。在中论里头龙树告诉你了，自性即是自体，就是指的那个他自己的体，他自身，他本身。 说众缘所生法，世即无自性。然后我们在这儿先来讲第一句啊，说这个桌子它有自身呢，你怎么说它没自身呢？如果简单的讲，就是你在梦里头也可以看见桌子，也可以看见人，可以看见很多的事物。你梦里的那个桌子那个人都有自体吗？都有他自己吗？你做梦的时候你梦见桌子了，你脑袋瓜子里头就装了一个桌子吗？没有自体。梦里的法都没有自性，这个谁也承认。所以回到我们这个生死长梦，佛说你这是生死长梦，所以他们也是没自性的，这是你一个梦。这是一个简单的回答。然后我们不服，佛会给你详细的讲，说那好，那你非说这个桌子有自体，那咱们来找一找吧，怎么算它有自体。我们凡夫有一句话，眼见为实，你看着才算是看着这个桌子本身，这才算是有。说佛就问你，咱们眼来看一看吧，你眼一看这桌子看到什么了？你只能答我只看见颜色了。哎，因为我们眼睛只能看见颜色。这儿你看，我们来这个今天课的第一个题目叫判断一法是否存在的标准是看其是否有自性，有自体。然后我们看怎么看呢？说我们先来看，我们看能不能看见一个法的自性，就看那个桌子。一看呢，说眼睛只能看见颜色，但是这个颜色呢，我们讲了，颜色是我们自己的主观感觉，一个人一个颜色。哎，我们举过那个例子，就是春节的时候，那个一个美国姑娘往网上放一个裙子的照片，结果呢，有人说是白底儿金边儿，有人说是蓝底儿黑边儿，有人说是褐色的，有人说是棕色的，有人说是紫色的，有人说还五花八门。一张照片，为什么大家看的这个颜色不一样？专家就告诉你了，颜色是我们自己的生理颜色，是每个人自己，你的大脑跟你的眼睛这个视觉器官合作起来产生的一种主观感觉，每个人看的是自己的颜色，所以呢，大家看的颜色会不一样。颜色是你的主观感觉，并非客观存在的物质，就是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客观的东西叫颜色，颜色只是你看的时候在你面前升起来那么一个啊，这个色那个色的一个样子。世界上不客观存在颜色。我们在这个就是那个叫九朝会那边讲的时候，我们讲心经，我们讲过一个这个果壳网的专家的文章，它里头上来就是一句什么话呢？物理世界是没有颜色这回事儿的。哎，我们在这不详细讲了一个道理，我们现在就是说，你的眼睛呢只能看见颜色，你看不见那个桌子的自性。你是通过你看见的颜色，你说这后边应该有一桌子，你是猜的，不是看见的。哎，猜的对不对？我们又返回那个去，你看见桌子的颜色了，那后边不一定就有一个桌子。如梦，你在梦里头也看见桌子了，那后边有桌子吗？没有，就证明不必后边存在一个桌子的自性，你才能看见桌子。哎，没有自性你也可以看见桌子，你有记忆你就可以做梦，他就可以看着桌子。我们心里有记忆，昨天晚上能看见桌子，我们现在照样有记忆，我们为什么不能升起这个梦？为什么不能看见桌子呢？有记忆就能看见桌子，你有记忆就能看见山，看见海，就能看见地球，不必真有一个地球。好，我们再来解决几个问题，就是上节课大家提的那个问题，而且也是我到处说的时候啊，人们第一个提的就是问题。哎，我在一次会上，一个画家 专门研究颜色的，哎，而且他是学佛的，都出家了。他跟我说，不对，他说眼呀，不光能看见颜色，还能看见形状。他说眼睛能看见两个东西。我们现在来给大家讲一个这个道理。上次我们举了例子，这一次换一个。我们往窗外一看，有一棵树，树的后边是天空。我问一下，在这个树跟天空之间有没有一条线？你就看一个树枝吧，这个树枝一看是灰色的，天空是亮的，比它颜色浅。我们一看呢，好像是有一个长方形的这个灰色的色块，看见了。我问你，在这个灰色的颜色色块跟后边天空白云的白色这两个色块交叉的地方，接触的地方，有没有一条线？有没有一条线？没有一条线。你就是看见树枝是灰色的颜色，它后边就是白云的白的颜色，它们之间你怎么画线呀？它俩根本没挨着，它俩之间没有那条线。你再看那个房顶，房顶也是灰色，它后边白云，这个房顶你也是看见一块灰色，白云是白色，在这个灰色跟白色之间有没有一条线？没有一条线，就是灰色跟白色。如果它没有一条线，你说我看见了一个树的形状，哎，你比如说就咱们还说那个房顶吧，我看见一个长方形的瓦屋的房顶，哎，一个灰色的房顶，这个长方形是四个边组成的，你这四条线并不存在在房顶的灰颜色上，这四条线存在在哪儿？就存在在你的脑袋里，是你在你的脑袋里抽象出来了四条线。你说我看见了一个长方形，明白了吧？我们眼睛是看不到形状的。我再举一个例子，你铺一张白纸，拿毛笔蘸了墨，还没写呢，掉了一滴墨在纸上，我们就研究这滴墨。我问你，纸你能看见白色的纸，这个墨点儿，你也能看见这个墨点儿的黑色，在你的面前除了看见白色和黑色，你还能看见别的吗？看不见，就只看见这两种颜色。但是呢，你会说我看见了一个黑色的圆点，我看见了一个圆。请问这个圆我们有定义啊，你就觉得那个好像黑色跟黑墨跟白纸之间好像有一条线，你仔细想一下有没有这条线，也没有这条线，除了白色就是黑色。我跟你说怎么没有这条线啊，你想你这条线有没有宽度？如果你这个线是有宽度的，那它就是一半黑一半白，它就不是一条线，它就是两种颜色。你想对不对？那个黑色黑的墨点跟白纸之间，它就是两种颜色，中间没有线。你要非说你要在那画条线，我问你这条线，你只能在脑子里画，而且你这条线你得有宽度，没有宽度零宽就没有线，是不是啊？你所有的线都得有宽度，你这个线一有宽度就一定是一半黑一半白，还是两种颜色，没线。你想对不对？这个线只能是你在黑白之间你自己提炼出一条线来，抽象出一条线来。所以啊，你说你看见的颜色，我看见一个圆 圆形，我看见个长方形，这个形都是你看到颜色之后，根据颜色的对比的边界呢，你在你脑子里画了一个边儿。哎，我再问你，就刚才那个问题，你的这个线有没有宽度？如果没有宽度就不叫线，是不是啊？没宽度，零宽，你画不出线来。只要有宽度，你这个线就不叫线，就叫块，就叫长方形，它是一块，有块它就是颜色，你想对不对？你拿毛笔在纸上画个一，你也可以说是一条线，你画了一条线吗？没有，你画的是一个黑的色块，还是白，有白纸有黑色，有白色有黑色，还是两种颜色，没线，你画不出线来。线在世界上不存在线，因为线的定义是什么呀？是只有长度没有粗，没有宽度，那叫线。一有宽度成什么了？成面积了，对不对？所以世界上不可能存在线，就根据这个线的定义，世界上不可能存在线，世界上也不可能存在点儿。因为什么呢？你这个点儿有没有面积？有面积它就不叫点儿，它就叫圆，一个圆面积。你说我这个点儿没有面积，那就是零，零就不叫点儿。但是呢，我们规定这个点儿啊，就是没面积，就是一个点儿，就是个零。他说那就有那个点儿，自相矛盾。这就是人们呢，说你这是梦，你不信。如果找你这个梦里的不合理的说法，那是遍地都是。就是我们说，世界上有点儿有线，哎，点儿可以组成线，线可以组成面，面可以组成体。咱们再说啊，点儿，你这个定义就是不能成立的。点儿是零，就没有。你零点怎么点呢、啊？你只要一有面积，好，那就不是点儿，那就是一个圆的面积，已经是面了，已经不是点了。没有点你也组不成线，零的点组不成线。你要说你画一条线，任何画的一条线都是一个长方形，长方形的面积。有没有长方形的面积？没有。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定义，一个长方形的面积啊是没有厚度的，厚度是零。因为这个长方形如果厚度是不是零的话，它就有高，长宽高一有，这就不叫长方形，这就叫什么呀？叫长方体了。所以我们定义的长方形成立不了，自相矛盾。我们的长方形是怎么组成的？他说你用那个线呢、啊，一条线一条线并起来就给并出个长方形来，可是你那线是没有那个没有粗度的，哎，没有粗度的，零的点可以组成线，零粗的线可以组成面，这都是自相矛盾的。没有厚度的一个面可以组成体，又是悖论，是不是啊？你一个没有厚度的面，你一万个叠起来还是没有厚度，是吧？零厚度，你怎么能组成体呢？所以点线面都不可能存在。说那体就存在了吗？又完蛋了，就是吧？就是说这个极微，你这个体是不是可以无限分割的？我们一开始人糊涂的时候就会说可以无限分割，怎么可能呢？一个有限的体你怎么可能无限分割呢？这都是悖论。我们人呐、啊、就相信这些不可能存在的东西， 因为什么呢？他不用这些谎话来组成自己的理念呢，他就崩溃了，他这个世界就没法建立了。哎，他就认为我有一个体啊，他就可以无限分割。哎，这是一个错误。哎，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你一段距离可以无限分割，这本身就是悖论，不可能成立的。这都是人的这个错误观念。然后后来他又一想也不对，他说我无限分割的话，那就是你没有那个最小的，你没有最小的组，怎么组成这个大的世界呢？我认为这桌子实有，你得有个东西来组成它。他又反悔了，他又会说什么呀？哎，能不能无限分割？分到最后啊，会剩一个不能再分割的体。哎，就是叫极微，古代叫极微，现代叫基本粒子。现在我们最聪明的大脑，就是那个爱因斯坦号称人类最聪明大脑，无数最聪明的大脑就在犯傻，天天就在找这个，说一个体积能够分割，分割最后分割的不能分割了，有一个不能再分割的体积。这句话你们说是不是混蛋话？有一个不能再分的体积，这叫什么话？这叫什么逻辑？有长宽高，有体积，但是呢它不能再切了。这骗谁呀你？啊，你那长宽高都有，你那长你甭管它长是多少，是不是啊？你不能分一半吗？你给，只要你给出一个长度单位来，我就能，它就有它的二分之一，对不对？这逻辑都说不通了。你看我们人呐，这个非要说这个梦是真实的，犯了多少糊涂的错误。你不认真，在这整天就啊喝酒吃肉，在这就瞎混啊，醉生梦死可以。哎，你要想说认真一点，说你这是梦还是不是梦？好，问题太大了，都出来了。哎，所以说呀，说来说去，我们说我们人能看见线，能看见形状，成立不了。就是说你说的那个线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哪儿存在一条线呢？你认为你看到的线实际上都是面儿，面儿都，你看到的面儿都是颜色，你看不到线。所以你只要想学啊真理，你越学越明白，人把自己骗的说他醉生梦死，那还是少数人，大部分人骗的是心力憔悴，筋疲力尽，烦恼不断啊，头疼的不得了。哎，烦着呢是吧？哎，那怎么说这原因是什么呀？自个儿骗自个儿，你非要说这个是真实，好，那你就在里头折腾吧。哎，所以呢，第一句话啊，眼睛啊只能看见颜色，颜色是我们的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等于说我们眼睛看不见任何客观存在的东西。你能见到桌子的字体吗？人的字体吗？山的字体吗？什么字体也见不到，看的全是颜色。休息半小时。